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愿神与你们同在。我很感恩我可以回来北宣的礼堂和大家一起在网上崇拜。我心里有点激动，觉得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机会和北宣家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我想回在过去几个月，我在美国，因为当地疫情都严重，所以都是在家中崇拜，也都因此我有机会可以是继续在网上和北宣一起来到去崇拜。我记得在六月间的时候，就较有机会就是有几次的是实体崇拜。我在个网上看到崇拜的情况，还有看到部分弟兄姊妹的面容。我很记得当个镜头影到某些弟兄姊妹很多熟悉的面孔，我看到的时候心中有点激动，好想见回大家，亦都听到弟兄姊妹一起好大声一起颂赞的时候，心好盼望能够可以有机会有一天可以同大家再一次在神的殿当中一起同心敬拜。虽然现在我们未能够这样做，但是我们仍然是期待着上帝恩待这个城市，让疫情可以得到控制，我们都可以再一起在神的家当中同心一起的来到敬拜神。我今天也有感谢神给我有机会和大家再分享这段时间圣经的信息。我们今天继续会思想到圣经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告诉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在一个充满着邪恶和患难的世界里面，神给我们可以仍然活出一种和平和美善的生活。我们大家一起再祈祷，我们仰望主带领我们。天上的主，永恒的上帝，满有恩慈满有能力的主，主啊，你以你的大能的手，你都去托住你自己的教会，因为我们属于你。主，我们尊崇你，因为无论地上如何，就算洪水泛滥，你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因此我们依靠你，我们尊崇你，我们跟随你。现在我们在你面前，弟兄姊妹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主，我们愿意同心敬拜你，高举你的圣名。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敬拜不单止在崇拜的时刻，在每一天我们所行所作的事情成为对你的敬拜，荣耀你的名字，也都叫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心可以更加的紧紧的跟随你。求主赐福我们今天一起思想回圣经的说话，求主的圣灵开启我们心思，领受你自己的真道。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名字祈求，阿们。我都好鼓励大家，如果你在家中崇拜的时候，都可以拿回你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看回有关的经文。我今天很想跟大家是集中两方面来到思想这段经文。首先我想跟大家重温回雅各书一个很重点的信息，这个也都是在第一章已经一路开始讲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困难当中是不是仍然可以看为喜乐的事呢？当我们看回我们所身处的香港，大家都很体会了，我都不需要多说，香港过去一年真的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无论社会运动或者社区的健康所带给我们的很多的很多的不安，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个人都受到不同方面的冲击。这段日子更加体会到各种经济的生活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我回来的时候见到很多商铺关门，很多餐厅当然现在不可以做正式的生意，也都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讲到他们是没了份工。因为弟兄他本来是自己做足球教练的，但是因为这段时间所有的运动设施球场是关闭，所以他突然间没了份工，他就一路要找方法，所以后来就在网上做卖生果，当然有一点点收入，但是很大适应，生活上面有很多方面的重新的要调整。 我们的确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困难，但是想回到在当时雅各书的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很多他们的困难。大家知道雅各书是写给当时散居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很多犹太的信徒，他们都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患难，他们都在很多的贫困当中。你读圣经的时候留意到，就是有很多当时的权贵是欺压是迫害很多属神的子民。当我们在这些患难的处境当中，特别雅各书当时所提及的这些情况，我们都会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他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很清楚跟当时的门徒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确，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我们在世上面生活是会有苦难的。但当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知道，神容许很多苦难患难临到我们身上，原来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很清楚，在圣经的第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捍卫喜乐。所以描述这些事情不是说它是患难，是说它是试炼，是神对人特别对他的子民的试炼。当想起试炼的时候，你会想回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圣经就讲到有一些的金子经历过的试炼之后就能够可以成为精金。为什么？因为试炼的过程将金子里面的很多的杂质，很多的其他不纯粹的东西是炼净了，因而成为了更加纯净的精金。圣经提到上帝容许很多这些患难临到我们，是为要试炼我们。我在美国有一个的夏令会遇到一对夫妇，这对夫妇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初初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是一些很平易近人、很好聊、很欢颜的一对的夫妇。但是慢慢跟他们交往多一点，才发觉原来他们经历很多很多辛酸。因为弟兄过去在马来西亚那边有很大的生意，生意做得很好、很成功，因此他们生活很丰裕，很多工人照顾他们。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突然间一个的合伙人就骗了他们的钱财，将公司很多的资源是骗走了，因此他有很大的损失。但是不单止这样，后来这个的合伙人他更加去法庭去告他欺骗了他们，反转头来到去告他们，因此进入一个很繁复的一个诉讼的程序。在整个过程里面，慢慢他拿到很多很多所谓的证据，因此开始有一个的结论，就是证明了这位弟兄真的欺骗别人。但在那个过程里面，不单止这样，他的太太呢是染了癌症，一路要面对一个很痛楚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就在一段时间，有几年的时间，这位弟兄就说他以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但突然间他那个时候他无所依靠，他开始更加警觉地来到去依靠神，面对着这一切的艰难。最终他是被判输诉，他全部的公司的资源要充公给了其他的合伙人，因此他一无所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那段时间他们很艰难，但是神帮助他们一步一步经过。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个过程，太太康复了，他们开始重新再做生意。我一直听他们讲的时候，一直就问，你觉得怎样？是不是神很残忍？我没有这样讲，不过我心里面真的想这样问他。但是我也很深刻记得他跟我说，他说这件事情发生，我突然间觉得自己 成长了。我开始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依靠，也都开始明白生活上面什么是最重要。当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体会这个弟兄，这位的姊妹，他们生命很美丽，他们经过患难，但是领受到神给他们生命很重要的那种叫磨练。很多人在困难当中觉得没有盼望， hopeless， 有些时候我听人说 hopeless， 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但对基督徒来说，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是得到盼望的时刻。你以为是最困难的时刻，反而就是你得到盼望的日子。你一定记得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三第四节，我们常常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盼望。大家都知道老练这个字讲的品格，或者说一种成熟的品格。如果没有了患难，是不会有成熟的品格，更加不会有盼望。但是在患难当中，神将我们的生命不断来到去试炼，以致让那种的坚定的盼望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说、我们只是想有一种很精金，刚才我们说那种的美善的品格，但是不要叫我受苦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清楚说，成熟美善的生命是由患难建立出来。但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圣经里面没错提到，在我情况因为知道带来了这种的美善的后果，在过程当中就可以有一种的盼望，知道将来的情况，所以现在仍然可以欢喜的面对。但这种的忍耐，圣经说要坚持到底，所以你记得圣经之前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就提到，他说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要怎样呢？要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陷。要坚持到底，意思是说要能够成功，要能够让这种忍耐产生到完全的功效。但你说要怎样才能够可以坚持到底呢？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的方向，就是继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一切情况之下，就算在患难当中，仍然按照主的旨意来到生活。有些时候大家都经历，有时我们都会是在生活顺利的时候、病患很快就康复了，我们就会感谢主，赞美主。我们遇到一些情况天朗气清，我们遇到自己生活很富足，物质充足，生活舒适，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知道去知足感恩。大家听得到，就是如果有这些一切顺利的情况，我们会很自然会觉得、我们可以很知足很感恩去赞美神。但是圣经讲到，在今天的情况你未算成功，因为当患难出现的时候，你仍然爱主，仍然感觉知足，仍然可以感恩，在那个时候你就是坚持到底。所以你见到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讲述到他面对着很多的艰难，但他就讲过，我学会了，无论是在卑贱或者是丰富的情况之下，我都学会了去凡事知足。你发觉他在贫困当中，但他心灵有一种很大的满足，那种的满足不一定是在外在客观的物质情况之下所给他的，但是他心里面知道神自己的掌管，神自己的慈爱，所以他内心仍然可以知足。正如圣经所说，坚持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陷，这个是圣经的应许来的。等于我们想到这方面的事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 自欺欺人啊？基督徒是不是有一些好像受苦主义，自虐自己，就说喜乐啦？不是，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一些的困难的处境里面，神将一种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就是第一章第五节都有提及到的，就是神将那种智慧赐给我们，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可以放胆向祂求，祂就赐给我们。是什么智慧？有两方面，去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是明白当我们受到患难的时候，不是神在这里，用我们广东话常常讲，在这里玩我们，扇我们。不是，因为圣经很清楚讲雅各书话，神并不试探人，他都不会用一些恶事去叫我们跌倒。圣经说他是众光之父，因此他要将各样美好的赏赐和完备的恩赐赐给人。这些一切事发生，神有一个美善的动机，所以天上的智慧叫我们明白，我们不要因此发生对神有多种的埋怨，只安心地在那个处境当中知道神有祂的美意。第二，这种真智慧叫你明白，就是人生的目标不是无灾无难，最好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不是，这个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在人生的各种的阶段里面去追求美善的，去坚定信靠主的生命。让你至终得到的是圣所讲的生命的冠冕。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月有的金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先就讲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考验之后必得着什么？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主应许给爱他的人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因此就算有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困难原来是叫我得到冠冕的，因此就在当中可以坦然地去面对，知道上帝要成就至终对我的祝福。当你有一种的智慧去明白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仍然可以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来到面对。我们继续再想圣经里面，再在另一方面，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关于智慧，这里所要分辨出来的就是究竟有属天的智慧和属地的智慧，两者之间的分别在哪里。我们要小心不要混乱属天和属地的智慧。刚才我们提及到，在当时在新约时代，我觉得散居了在犹太各处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社会上面都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欺压、贫困、不公义的对待等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都出现了一些自以为是去欺压一些贫困的弟兄，用一些恶言去咒骂别人。你看经文就会看到这些背景，这些人自以为聪明才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做师傅，可以做教师，所以三章第一节就提及这些的教师的危险。正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都会想，这些自以为自己是教师的人，他们可能都在社会上面是一些受害者。但是你会发觉逐渐他们变得很醒目，所谓很醒目是他们觉得现在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了，知道怎样保障自己的利益了。这个时候雅各就特别地来到去很不留情地告诉他们知道，没错，你们是有一种的智慧，那一种智慧是一种属地的智慧，属于血气，进一步说属于魔鬼的智慧。而这种的属地的智慧是源于两种内心的恶念的。圣经在下面的经文特别提到，在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六节都有提及到，你们心中若存着刻薄的嫉妒，或者说苦毒的嫉妒， 同埋第二嗰種嘅自私或者自我嘅一種嘅野心。如果呢兩種嘅惡念，就會產生好多嘅問題。先提到一個嘅嫉妒，呢個字含有一種火熱嘅意思，熱騰騰嘅憤怒嘅含義，熱騰騰到爆炸嘅一種嘅情況。但呢種嘅熱心，呢種嘅火熱係冇受到控制，過分嘅熱心產生好多嘅偏差同埋偏激嘅情況，呢個係嫉妒。我記得我有一次睇到一本嘅書，講到一位好著名嘅劇作家。咁呢位劇作家咧，佢有一次去參觀另一位嘅劇作家佢嘅名劇嘅演出。當佢一路睇嘅時候，突然間佢就話：我裡面有一種好特別嘅感受，覺得裡面有好大嘅不安，而且一種憤怒嘅情緒一路冒出嚟，覺得自己好被虧損。唔知點解人哋演出戲，覺得自己係受到虧損。當對方一個嘅名作家，佢到台上後來接受觀眾嘅掌聲嘅時候，佢就話喺嗰個時候，我心好想佢即刻消失。一個人當見到別人嘅強、別人嘅好，內心裡面有一種嘅比較，覺得自己得唔到所應該得嘅，內心出現咗好多嘅嫉妒嘅情緒。聽住你留心翻聖經裡面講述到，當主耶穌被捉拿、被釘十字架，聖經用好多次喺福音書裡面講述到，因為當時嘅猶太嘅官長嫉妒耶穌，好多嘅當時嘅民眾擁戴主耶穌，佢哋嫉妒佢，因此要殺咗佢。保罗面对住好多当时嘅逼迫，圣经亦都多次讲话，当时犹太嘅人嫉妒保罗，嫉妒可以带嚟咗对别人极大嘅伤害，甚至死亡。圣经里面提到，唔单止嫉妒，仲有第二个嘅恶嘅内心嘅意念，就系自私，一种自我嘅野心。英文一个翻译好好 ，selfish ambition。呢种个内心只系顾住想达到自己想达到嘅目的，因此做事系按住一种私心行事，冇考虑到公正咁处事、公平嘅待人，亦都唔理会到所做嘅事情会带俾整体或者教会有啲乜嘢嘅伤害，只系想自己嘅目的可以达到。我在美國的時候都留意到一位的美國的作家，叫做克拉克，一位 James Clarke， 他就寫一篇文章講，他說這個時代很多不同的國家都缺少了是政治家，很多都是政客，然後跟著他分辨究竟政治家和政客有什麼不同。他就說所有的政客，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下一次的选举着想，但是政客是这样做，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却是会为下一代，不是下一次选举，是为下一代来到思想。英文所说的 A politician thinks about the next election， A statesman 一个政治家thinks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 是真的为到人民的需要来到去思想，不单单是考虑自己。你发觉当人内心有一种自私的时候，你发觉圣经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第三章十六节圣经就说，他说凡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什么，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回你所面对的，无论是社会或者家庭，甚至人际之间很多的扰乱和混乱的事情，其实你都稍稍看到背后那种的人心的恶念所产生的这些的情况。先讲到扰乱的时候，我留意到就在圣经的新约路加福音第21章第9节， 是用同样的字描述在末世主耶稣再来之前所出现的各种的混乱暴乱的事情。同一个字讲述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的各种的混乱，也都是你和我今天所见到所经历的事情。当圣提到这种地上的智慧，然后即刻他就会再讲回那究竟天上的智慧是什么呢？大家再留意回第三章十三节，圣就很直接地讲了。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哪些是真正有智慧的呢？他就当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你发觉圣经所讲天上的智慧是会在你的生活言行当中流露出来的各种的善行，不只是讲你有某种的口才，或者说你有很强的思维分析能力，是讲你的行为。真正有天上的智慧的人是会流露出各种的善行的。你发觉后来在亚丁圣经第十七节讲到智慧的各方面的时候，圣经都是这样讲，不是讲智慧的本质是什么，是讲智慧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的果效。整个重点你看得出是讲真正的智慧所带出来的那种良善的生命，而那些的良善的生命行为证明它是真正智慧的人。当然圣经里面特别有一个字眼，如果你留意圣经就说在之前第十三节所讲，他说在这个智慧里面是流露出各种的善行。所以你发觉圣经里面特别提及一件在智慧的温柔上面，或者说在这里所讲的明智的温柔上面，圣经里面特别将温柔很清楚地来到去讲述出来。这个温柔是各种的善行的根基，是个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当然今天我们很多现代 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一般的人都会觉得我温柔啊，现在不是很啱使的了。温柔其实是一种很柔弱的一种的态度，自己愿意受欺负，甚至是一种很自卑退缩的一种表现。圣经里面讲温柔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提到是智慧中的温柔，这种的温柔在智慧里面来到去产生。而这种的温柔圣经讲是一种的不能够被动摇的仁慈，是一种不止息的怜悯，是一种内心里面愿意去服侍谦卑自己，服侍那些不值得服侍的人，这个是温柔。我成日都想起一个的一幅漫画，我久不久就会提，就是一幅漫画画了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很有力量，但当时不是讲他怎样去在战场打仗，而是他在他面前有一个小山丘，小山丘上面有一个小孩子，你可以看得出同一个巨人相比很大的分别。但这幅漫画就画到这个巨人正是细心地帮个小孩子绑紧鞋带。我慢慢看的时候就发觉，哇，很大的力气，不是那种强的力气，而是节制住自己适当地来到去帮助对方，其实那里需要很大的力气，而背后有一份很大的忍耐和爱心，他才能够可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温柔。当圣经讲到这种的温柔的时候，你会想起当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我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都会想，就是当时这个的大祭司的仆人，大家记得他被彼得削了刀，就耳仔甩出来了。当时其实耶稣面对一个很不公义的一个拘捕， 他们来到用刀用枪来捉一位和平的主耶稣。如果你会想想这件事情，彼得他这样做真的好了，可能我们会在里面就说、大快人心，他现在将个邪恶的势力是敌挡住的。但是竟然耶稣所说的说话，他说收刀入鞘吧，然后跟着他埋去去捉摸这个仆人的耳朵，大家记得，然后医好他。这个是温柔。先讲述到在很多主耶稣的生命里面，很清楚表达出他那种的生命的美善。因此当你再读下的时候，圣经就在十七节再讲了。他说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逊的，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里圣经一直讲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所讲是智慧所激发出来的行为，很多的行为的表现，很多的产生出来的果效。但是可能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又没有温柔，又没有谦逊，又会有些时候偏袒，有时候都假假地，我们都会有时候觉得我们怎么可以呢？但是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去怎么争取回来的成果。圣经由头到尾雅各书里面讲，你缺少智慧你怎么做？好了，我读多些书了，当然读书有重要性，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向主求。因此雅各书一章第五节，你要缺少这份的真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就会怎样？就必得着。先讲到这位上帝，他很乐意很丰厚将这份的智慧或者说生命的善来到赐给你，他不会斥责你，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说什么你这么烦、求一次又求两次不行就再求我。神不会斥责我们，就算我们多少次软弱，多少次继续向他求，他仍然会听。先告诉我们，我们向神求，求神将一份的美善的智慧来到赐给我们，而你知道是神赐给人的恩典的，所以你放胆向他求，向主求，求得这份恩典，然后在智慧的温柔上，刚才说显出你的善行出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留意到神经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相信吗？你放胆将它活出来吗？当然其中一样你会留意，就是圣经里面在雅各书同样这样讲，你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留心魔鬼在你心里面会挑起很多的嫉妒、自私，挑起很多不同的纷争，煽动一些的斗争，在后来第四章会再讲。他煽动一些的时候，你要留意你不要放纵自己。为什么不放纵自己呢？在雅各书后来的四章第七节，迟些我们会读到的，就提到你们应当信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圣经很清楚应许，就是你们信服神，神在你们心中有一种的感动，你信了这种感动走出来的，其实不是你的，是圣灵在你心里面会引导着你的，但你要去顺从着圣灵的引导，内心里面将那些的嫉妒、自私的意念抵挡着，抵挡魔鬼，圣经就说魔鬼就必逃避你们了。你只要信服神，魔鬼是没有力量去控制着你，让你可以活出那种美善的生命，纵使在患难当中，在被人的那种不公义的对待当中，仍然可以这样行出来。因此在这段经文去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再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总结，大家再看最后第十八节， 先说，这是替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栽所培植出来的义果。我特别将另一个译本是给大家看，先说公义的果子是藉着替结和平的人在和平中栽种出来。之前提到温柔是真智慧的根基，这里有提到的和平就是真智慧的核心的要素。真智慧或者你可以说是一种美善的生命，美善的生活，它的核心的要素就是和平。先提到能够有公义的果子，生命活出那种的公正、公义、美善，是因为有些替结和平的人，或者说一些他们致力使人和平的人，他们坚持以和平为他们人生的目标的人。这个就是圣经所说替结和平的人。他们用什么的方法呢？是用和平，不是用其他的恶的手段，是用和平的手法所带来的成果。什么成果？就是公义的成果。圣经提到这个人所产生出来的是义果，也都意味着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生命的果实。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呢？当人他让和平在我心中成为我的目标，以和平的手法所建立出来的生活行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发觉先所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因为怒气不会带来了义的。唯有在神的面前，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行神的旨意，产生义的果实。当圣经路讲真智慧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智慧，你要留心去分辨。特别在你自己面对着各样困难的时候，又或者今日我们见到在教会内教会外有很多不同的纷争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会感觉有些真是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你记得一切的患难在神的掌权当中成为了对我的一种生命的试炼，因此我可以坦然地面对，知道这些一切会始终带给我生命的冠冕，所以过程当中知道这些是对我产生美善的事，你可以安然面对。或者说你面对着一些不公义的对待，或者受到一些伤害，或者甚至受苦，但是你记得你持守着那份天上的智慧是神已经赐了给你的，因此你在里面你警觉住坚持自己的良善。而你知道雅各书后来讲，我们坚持到底，因为知道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你放心，这日子不会太久，因为神有他的时间，你只管在当中坚持到底，让你的忍耐成功，至终产生到生命神要给你的美善，亦都带给你整个的所身处的环境美善的影响。各位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这样来到去找紧住天上的智慧，行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天父，感谢你满有恩惠，满有能力掌管人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恳求天上的主帮助我们信靠你，也都坚持你都用你的智慧你都行事为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带来了和平，也都带来了给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至终真正的生命的冠冕。奉耶稣圣名祈祷，阿门。